你好，准备早。你有没有想到很快哦，2015年快过去了，没有感觉。OK 哈，我们在上一次的信息里面，我们看到，我们谈到，当我们看到或遇见恶人猖狂顺利的时候，我们要拥抱一个态度，我们不只是要意识到我们所见的只是一个暂时的。我们更要明白，神没有放弃这些行恶的人，总是要给他们机会，希望他们会回转，是不是啊？各位记得吗？没有几个人点头，没关系哈。当然，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心态，有这样一个认知，基本上是在于我们是不是相信有这么样一位神，是不是认识到神就是这么样的伟大，这个很重要的观点。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认识的话，我们很难拥抱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生活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同意吗？而罗马书第一章19节到20节里面，圣经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句话简单，这两个经文简单的说，就是神借着他所创造的一切宇宙万物以后，让人能够认识到他的存在，让人能够看到他的一个特性。那么请问一下，当你到海边去看日出日落的时候，你有没有那种哇，我们的神真的非常棒这种感觉？有时有当你去外面度假或者是到海边去，你看到岸边的鲜花，你有没有被这些美景给吸引住、迷住？有时有，有时没有啊。其实弟兄姊妹，你可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经历到这些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诗人，很多诗人他们写诗篇的一个原因。他们看到哇，这些东西，他们所看到其实不只是表面的美，不是这样子。他们更看到表面这些大自然这些美景里面，表面之下其实孕育着神丰富的美善，其实孕育着神广大的能力。我曾经跟各位提过，我很喜欢在夜空下面看着满天的星斗。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喜欢 看星星的哈，你知道当我在夜空之下看着满天的星星的时候，我有什么感觉吗？啊？睡觉啊？我会，哇！我感受到，我那个时候感受到我是何等的脆弱，多么的渺小。哎，你知道我意思吗？啊！哦，离开那个时刻，你就会发现，哎呀，真的，我告诉你，第二层，如果你看你自己很大的话，哈。日子很难过的，如果你看到你自己很渺小的时候，你日子会好过一点，同意吗？奇怪了，我告诉你啊，想一想，如果我常常对我自己讲说，我没什么了不起了，那所以这样子的话，别人说一句话，别人做一个动作的话，我比较不容易会拿起来伤害自己，你知道意思吗？所以当我在夜空之下看到的时候，看到满天的星空，我发现我是何等的脆弱，我是何等的渺小。因为什么嘛？在3000多年以前，一个在照顾他父亲秦阳的一个年轻牧童，就同样有这么一个感觉。当然了，在白天的时候，他必须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他要花很多时间来照料这些群羊，他要确定群羊安全，他要得到照顾，他要把他们带到一个很好的草地上，让他们去吃喝。而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当群羊都沉睡的时候，牧羊人 抬头仰望天空，他看到满天的星空，他心中就自自然然的有我刚刚所描述那种反应，他就不自主的惊叹说：“哇！”他心中的那个涟漪是那么的强烈，对那一幕有如此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在这样一个冲击里面，就是在这样冲击里面，他就提笔写了一首诗。我这个人不太会写诗的哈，如果说我那个时候情绪了，我说不定也会同样会写诗。但是这个大卫就是在那个情况之下写的这首诗，那就是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一篇诗篇。我们没有当时的音乐，但是我们今天仍然拥有当时的歌词。虽然这是一首很老很老的诗，但是我相信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里面体会到这个真正的一个意境。这首诗就是诗篇第八篇，那我们就以这首诗来结束我们我灵宝足这个系列。今天我们要来谈谈更新您的惊奇感。我相信大家知道我们探讨我灵宝足这个系列的一个目的，就是盼望我们从诗篇里面借着不同的诗篇，因着不同的专注点，让我们能够更加知道了怎么样来过日子，让我们能够从这里面灵里面能够得到宝足。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已经注意到了哈，我们分别的看了几种不同的类型的诗篇，是不是啊？啊，甚至我们上次看到那个不太容易了解的诗篇。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来思想的这一类类型的诗篇呢，是我非常喜欢的类型的诗篇。这一类型的诗篇呢，一般学者都称之它为赞美诗。当你听到赞美诗，你会怎么想？一定是赞美的吧，对吧？绝对不是一个苦哈哈的诗篇。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得出来，这个只是一个非常单纯的、非常公开的、单单的思想、单单的敬拜一个神的一个诗篇。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要去耶路撒冷敬拜神的时候啊，他们怎么样？在这一路上面，这些诗篇可以成为他们心里面的专注点，在敬拜上面。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下哈，在当时这些人哈，其实跟我们现在过日子也差不多一样，在他们生活当中同样会有一些让他们心有旁骛，让他们没有办法专心来敬拜神的事情。他们仍然可能也有一些伤痛，他们仍然也有一些挣扎，他们仍然可能在家庭上的一些纠纷，他们让他们真的是很难专注在敬拜神身上。哦，但是因着这些诗篇，他们一边走向耶路撒冷，一边走向圣殿山的时候呢，一边唱了这些赞美诗歌，让他们的脑海里面不再专注在这些伤痛、这些挫折，而让他们专注点切换到专注在神的慈爱、神的威严及神对他们的照顾上面。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弟兄姊妹们，同样的，这些赞美诗今天仍然可以继续的来提醒你、提醒我，我们要看到要惊讶在神的作为上面，进一步的可以来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对神有一个尊崇、有一个敬拜的心。因为我相信我刚刚提过了，我们再次行走，我们都会碰到一些难处，就好像上次我们提的，我们看到一些恶人得胜的时候，我们会气愤。当我们碰到一个难处，我们落到一个光景里面，我们失业了，我们经济上出状况了，我们的婚姻关系出了状况了，我们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就很难很难，我们会讲说哇，怎么回事情啊？甚至我们会有时候会碰到一个，在我的生活当中，哎，我没有什么大问题，我没有像许弟兄所描述的那些事情，我没有犯什么大罪，在生活当中我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可是我总觉得在我的灵力里面好像有一点干涉，你知道我意思吗？好像我跟神的关系好像就好像是很远的，有点断开。我真的很想再次的跟神有一个连接。我真的很想有在那种再灵里面那种惊奇的感觉。我真的很想 再度的体会过去拥有的那个跟神连接在一起那个很棒很棒的那种属灵的经验。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人有这种想法。哦，有人点头。如果你有这种想法，那么弟兄姊妹，这首诗篇是今天神要给你的。因为神借着大卫提醒我们，在这边提到四件事情，当我们专注在这四点上面的时候，我相信可以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惊奇感。要更新我们的惊奇感，大卫提醒我们需要注意四个要点。哪四个要点呢？首先呢，他谈到我们需要注意啊，神是完全不受任何局限的，神是完全不受任何情况任何边界所局限的。这就是大卫在诗篇一开始所做的一个宣告。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我们很多诗篇人唱过这首歌，我们千万不要让这些字眼因为熟悉而把他们真正的一个意义，令人兴奋的意义给冲淡给夺去了。我要请各位仔细来想一想当时的文化背景，想一想这些希伯来诗篇他们写作的期间的一些文化背景历史。我们要知道在当时那个时代里面，一般人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当时一般人对神的认识，他们观念是神就好像一个菩萨一个偶像一样，只是什么一个非常强壮很有能力的一个宗教超人。他们彼此之间，神与神之间，甚至什么会打架的，会打战的，甚至跟人类也会有打来打去的时候。你知道我在描述什么吗？哈啊，那个很多时候你看那个希腊的神学里面就这样子哈，他们比一般人呢强大，但是他们仍然会有被打败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些神是有局限的，这些人是有局限的。所以如果你看到哈，他们有所谓的海洋之神，他们有冥界之神，他们有天上的神，也有管理大家族的神，有战争之神，有爱神。你知道意思吗？那么这些神的名字就代表他们所统治的一个领域。我有没有讲清楚？好，如果说海洋之神就代表什么？他们管海洋的，是吧？哦，撒玛利亚的神就怎么样？就管撒玛利亚的地方。哦，所以如果你是住在撒玛利亚地方的时候，你要敬拜了撒玛利亚的神。可是如果你移民移到埃及去的时候，你要千万记住，你要怎么样？改拜埃及的神，这是他们当时的观念。其实这个观念是不是很新鲜啊？其实我们现在有没有啊？你知道我是台湾出来的哈，所以我就用台湾的例子好不好？你在台湾的时候，台北有台北的城隍爷、城隍庙、城隍爷，台北有台北的土地公，新竹有新竹的城隍爷，新竹有新竹的土地公，是不是啊？同意吗？啊，所以同样的，神是有局限的。可是弟兄姊妹们，耶和华就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圣经里面翻译成耶和华的神，就完全不同的啊。如果你注意的话，在出埃及记里面，神从那个燃烧的荆棘里面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告诉摩西一个名字，他说什么？他说，摩西，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这个耶和华其实是希伯来文一个动词里面一个形式，哦，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是 ，Ami 是。神向摩西说什么？我是，我是什么？我是我，我是自有、拥有、永恒存在的。然后耶和华神呢，就接着教导摩西一个当时人们已经忘记了，甚至弟兄姊妹，甚至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已经忘记了一些事情。什么事情？耶和华神教导摩西什么事情？耶和华教导摩西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耶和华神跟人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耶和华神跟其他们所认识的偶像是不一样的。耶和华不只是一个超人， 耶和华神是一个完全没有国界的神，他是埃及的神，他是撒玛利亚的神，他是以色列的神，他是美国加州的神，他是台湾的神，他是香港的神，他是中国大陆的神。我讲清楚了吗？他也是一切陆地、海洋、天空所有的一切的神，超出每一个人一切界限的神。弟兄姊妹，耶和华是高于一切的神。啊，这就是大卫当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你的名在什么地方？在全地，弟兄姊妹，在全地何其美！一个真正的意义，弟兄姊妹们，各位有没有看到？这里大卫所强调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常常会错过、忽略的。大卫说，神根本是不局限于一个国家、海洋、地狱或天堂，是全地的。他说：耶和华神啊，你的荣美是彰显在天上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重点。我们的神不是一个身处在框框里的神，这个字眼大家熟悉了吗？框框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就这样子。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是完全不受任何局限的，完全不受任何情况、任何边界局限的。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提醒，求您容许我提醒各位，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把我们的神当成菩萨，同意吗？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神当作一个框框里面的神啊，很多时候说句不好听的，特别是我们有那个宗教背景的，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神当作框框里面的城隍爷，常常把我们的神当作框框里面的土地公，你知道我意思吗？是不是？很多时候就这样子，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真的需要被提醒，就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个无限的，是完全没有极限的。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认知？大卫就接着告诉我们第二点，那是因为什么？因为神毫不费力的创造了一切，神毫不费力的创造了一切，这是第二点。大卫在第二节第三节他说什么？他说：临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各位请注意看，这边大家在说什么？大卫在说什么？我们看看大卫在说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字眼？天、月亮和星宿。记不记得我刚刚讲我很喜欢看夜空里面看星星，当你看到这个天、看到这个月亮、看到星宿的时候又怎么样？看到又怎么样？你说不定说那又怎么样？不是一个夜晚吗？对不对？我刚刚还跟我太太吵架了，又怎么样？是吧？可是你知道吗？我举个例子啊，这个人，这个太空人，这个宇航员，他的名字叫 Doug Whitlock。Doug Whitlock， 如果有兴趣，你上网去看他 Twitter 上面，他我看的时候有68000名的粉丝，什么意思？跟着他了哈，68000名哦，68000名的粉丝追随者在网络上 Twitter 上注意他，为什么？为什么注意他？因为他常常会 post， 会上载一些惊人的图片、照片，发表在他的网络上、推特上面。他是一个太空人，他是一个宇航员，他不是一个摄影师，他是一个业余的摄影师。发布照片其实不是他的工作一部分，他太空人应该在太空上面观测一些星空而已。但是他很喜欢照相，那手边也有照相机，所以呢，当他有一看到一些有空闲的时间的时候，他就会在太空站上面呢照一些照片。然后呢，他会同步的发布照片在 Twitter 上面。这是他照的，有没有很漂亮？这个是希腊小岛的夜景。如果你想度蜜月的话，重温蜜月的20周年、30周年的话，去看这边很漂亮的，有没有很漂亮？这个也很漂亮，有没有？这是尼罗河三角洲，哦，很漂亮的。他有博格，你可以去看看，看他一些照片。第二，当我看到他很多哦，很多，其实他照了很多了。最让我惊讶的是什么？最让我就是他写在博格上一些感言。他不只是放照片而已，他会写一些感言。我常常看到这些照片上面，他写什么？我正在看一个神迹。我正在看一个神迹，你知道他意思吗？他是一个宇航员，他是一个太空人，他是一个科学家。 但是他没有让这些奇迹、这些神迹流露出他的生活圈子里面。就是嘛，如果我讲这样子的话，你用这个角度来看你看地球的话，可以帮助你正确的看你的生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来探讨一下。各位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宇宙有多大？考试不知道，摇摇头，不要说哦，你知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小部分的宇宙有多大？也不知道。那我来用一个比喻了，我们今天早上忘记在放一个苹果，放一个橘子放在桌上，被我太太收起来，她以为不要就。其实我想想，我们用一个例子好不好？如果我们的太阳是一颗橘子的大小，好不好？我们的太阳是一颗橘子的大小，那么请问一下，地球有多大？你知不知道？地球有多大？啊？豌豆，你们准备豌豆，你们好大啊！我告诉你。如果太阳像一个橘子的话，那么你到外面的小细沙那边，外面的就这样，你去找一个小小的细沙，那个就是我们地球。如果太阳是一个橘子大的话，我们的地球就是一个细沙那么小。但我们有这样的认知以后，我相信我们可以开始有一个大一个画面来看这件事情，有一个不同的角度。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太阳其实仅仅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一个星星而已，是不是？是不是啊？其他的星体，一个比我们太阳大上5亿倍的星球是比比皆是。我讲清楚了吗？用一个实际的比较，如果太阳是橘子的大小的话，那么这些恒星呢？将会是8个我们圣何塞的惠普的体育馆大小，现在不叫惠普了，叫什么？我搞不清楚了。你知道8个体育馆那么大小，讲清楚了吗？但是你知道吗？这在银河系里面就有2000亿颗像这样运转的恒星，在这银河系里面，只是数十亿星系里面的一个。我讲了半天。讲清楚了吗？哦，都是几千亿的、几亿的哈。哦，弟兄姊妹们，我只能够说什么？哇，是吧？可是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到大卫写的这诗篇里面描述。哦，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大卫这边说什么？好，站好，不要吓死了。所有的这一切，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手指头的工作，都是神指头所造的。我不晓得你可不可以体会了，从刚刚那一幅图画到这个图画。我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我那个一个很有名的希伯来文的一个教授叫 Ron Allen， 很多人可能也知道 Ron Allen。 好，他就针对这一句话，这经文，他有很简单的一个描述。他说什么？他说对神而言啊，宇宙只是他的小把戏 ，finger play。这整个浩瀚的宇宙都只是神的小把戏。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是无与伦比的。你可能会说，我们需要这个听这个东西吗？请你容许我说，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神有这样一个认识，如果我们不是把我们的神放在框框里面，如果我们不是把我们的神放成那么小小的一个菩萨，一个偶像，弟兄姊妹，我请你注意，你的生命绝对不一样。我相信，当我们对神有一个这样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我忧虑的驱动会少一些，我盼望的祈祷会多一些，你知道意思吗？同意吗？当我知道我碰到这些难处，跟我所相信我的神的比起来，他是那么一个伟大的，我现在所面临的难处，没办法跟他比较的，他有那个能力来改变一切， 同意吗？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们。但是这个不是这样子而已，好的还在后头。大卫不只是从另一个令人兴奋的一个事情接着到另外一个事情，他说我们需要注意，你要根据你的经济感，我们需要注意，神是完全不受任何局限的，神是没有任何局限的。第二个话，他也毫不费力的创造了这一切，他拥有无法形容的能力。可是在这所有的一切里面，最最令人兴奋的是第三点，他却非常在意关心我们的内，他非常非常关心在意我。弟兄姊妹们，在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里面，的确让大卫想不通为什么。你看第四节他说，哦，在看到这一切，哦，他心中充满了震撼以后，他说便说，哇，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其实这句话可以翻译成，你叫他比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弟兄姊妹，你注意，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不对？同意吗？哎，抬头一望，浩瀚无穷的星空，看到那些星空，心中你会不会慢慢说，哇，这么伟大的一个神，他为什么会在意我？说实在的，对不对？同意吗？我们想一想啊，对不对？人算什么？请你把这个灯关掉，看到了吗？这张照片，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知道这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这张照片？看过这张照片？哇，你们都不看新闻的哈，你们都不想看星空的，是吧？这一张是著名的照片，很有名的照片，还有个名字哦。这个名字叫什么？叫做 Pale Blue Dot， 暗淡蓝点。这张照片怎么出来的？这张照片是在1990年由旅行者一号太空船所拍摄的。这是什么东西？这个白点，看到吗？这个白点是从37亿英里远往回看的地球。这是目前我们从最远之处拍摄到的地球的照片，很奇怪哈，很令人惊讶哈，是不是？但是因为什么？很多科学家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都发表了很多的惊叹。其中有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卡尔·沙根，他对这张照片有一个很棒的一个评语，我很喜欢。他说什么？他说：“再次看看那个点，那是这里，那是家，那就是我们。”每个你爱的人，每个你认识的人，每个你听见过的人，每个曾经出现过的人，都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生活。我们的快乐和痛苦，成千上万的信心宗教、意识形态和经济思想，每一个猎人和强盗，所有的英雄和懦夫，所有文明的创造者和毁灭者，所有的皇帝和农夫，每一对热恋中的年轻情侣，每一个母亲和父亲，每一个满怀希望的孩子、发明家和探索家，所有的属灵导师，所有腐败的政治家、政客的，我跟你讲，所有的超级明星，所有的最高领导人，和我们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圣徒和罪人，都在这颗悬浮在阳光下的灰尘上度过。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听到、你读到这个论点的时候，看到这幅照片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对我而言，还蛮叫我震撼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是不是？ 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心中有一个很清楚的知道，认识到我自己，提醒我自己，我真的不是那么强壮的啦。我并没有想象到那么伟大，我不是宇宙的中心，你知道吗？这却是真的一个好的地方。的确，这个地方很好，但是在这个宇浩瀚的宇宙中，在无限的上帝面前，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算不了什么，我们真的算不了什么。然而，这位创造这一切的神，他竟顾念你，顾念我。他把你放在这个地方，把我放在这个地方，而且还不止这样子哦。他大卫说，不仅是神顾念我们人类，他说实际上神给人类一个责任，神给我们一个荣誉。第五节他说什么？他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有什么呢？这两节经文其实是很多人误用的。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误用这两节经文哦。这个不是让我们来滥用，来毁坏地球的许可证，好不好？讲清楚了吗？这些经文只是回溯到当时神在创世纪里面，只是人类要成为这个星球的一个照顾者的一句话而已。我希望各位能够想到这一点，弟兄姊妹，这个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小暗淡难点，是目前已经知道的巨大宇宙中唯一存在生命的一个单点，而我们，你我，就是神托付要我们来管理的这个地球。你我是个园丁，你我是个照顾者。我讲清楚了吗？这个很重要。第二层面，我知道有一个人哦，他在太浩湖，在太浩湖那边旁边的一个豪宅里面去当管理员，他在管理员很漂亮的一个豪宅里面管理员。请问一下，他会不会把这个美轮美奂的豪宅糟蹋破坏掉？会不会？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是那个豪宅的主人啊。而且怎么样？而且那个主人教护他的时候，告诉他，他每年暑假的时候，你知道暑假的意思，会回来几个礼拜。他会来看看他的豪宅，会来享受他的豪宅，所以这个管理员一定会好好的做好他的工作，同意吗？是不是？弟兄姊妹们，各位知道吗？在地球上面，对你对我而言也同样的，这个地球不是你的，不是我的，我们只是一个受托人。神把这个东西，这个地球托给我们来管理我们，而且这个托付者，这位全能的神，他也即将要回来的。但是这篇诗篇中，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在生活当中的某一些时刻会感到挣扎的一部分，我认为就是第四节这里。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种感觉，有些人甚至没办法想象他们可以跟神有这样一个个人关系。我不晓得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你会想，哎呦，我是谁啊？为什么神一定要听我的祷告？我是谁啊？啊，哎呀，或许你还想说，啊，如果真的有这一位神，哎呀，他已经很忙的啦，他有整个宇宙要去处理的，他为什么要来听我？为什么要照顾我？有什么请注意？如果你这种想法，请你注意哦。你有没有注意到，大卫在这几节经文里面，从来没有去回答这个问题，他没有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这样子。他只是提出说，是啊，我是谁这个问题而已。因为什么？因为大卫他根本不知道为什么神眷顾他，他只是知道神真的就是这样爱他。他知道在他内心深处里面，他感受到神的爱，所以他只是摇摇头说，哇，我是谁？我不知道耶，这是一个难以令人真难以相信的。但是神的确是非常在意我。也许如果你诚实的话，也许即使你一直在读这篇诗篇，你仍然不会那么肯定。为什么？ 因为你有一个困惑，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全能的神会在一个在阳光之下悬浮的这颗晨星，在这晨星下面这个小豆点上面，这个只存活了七八十年的这个微小的我而已，为什么？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解答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同意，我相信你会同意的。这个答案用你的思想没办法解答，但是却在一千年以后，大卫一千年以后，借着耶稣基督得到了答案。请各位注意一下哦，圣经说什么？圣经说神不仅有完全的能力，他也有完全的爱。圣经一再提醒我们，上帝不仅有完全的能力，他也有完全的爱。我讲清楚了吗？神具有毫不费力创造所有一切无穷的能力，更重要的，他也拥有无限的爱，他倾倒无穷的能力，他也释放无限的爱。就是我可以这样说了，这是神的本质，这是神非常乐意的，神就是要爱，因此他做了一个让我们可以跟他连接的一条道路，他建立的，使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爱，他真的就是这样做。神是如此的深爱这个小小的世界，神是如此深爱的你，深爱的我，所以他就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圣经说得很清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派他那独生子降世为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各位记不记得？甚至记不记得？当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前之前的一个晚上，记不记得？他跟他的门徒在一起，一起吃饭，对不对？啊，一起有共进的晚餐，门徒跟他在一起。各位记不记得？那个时候，请你想象，可以注意，那个时候，耶稣看着他们。耶稣看着他们，对他们说什么？对他们说：“我想让你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不再称你们为我的仆人，我要称你为我的朋友，我要将我的生命给你们，因为我爱你们。”弟兄姊妹，请你想一想，这位全能的造物主来到这个小斑点上面，对一个对他而言是真的是小的不能再小，比小细菌还要小的小东西，然后对这个小东西说：“我要称你为朋友，我告诉你，我爱你。”哇！因为他是充满爱的神。你可能会说：“我是谁？为什么神在意我？为什么？”我告诉你，有什么？根据圣经，这里答案是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我是为神所爱的。因为我是为神所爱的，我是谁让神这么在意我？因为圣经告诉我，我是为神所爱的。哎，你们好像，无动于衷。好，不好？我们试试看，我们提醒一下自己，好不好？该起来，现在十二点了，该起来，不要睡觉。提醒一下自己，告诉我们一起来讲。我说我是为神所爱的。那我们一起来，一二三，来。我是为神所爱，就大声一点。你是谁？为什么神会那么在意你？来，一来，因为我是为神所爱的。请你记住，弟兄姊妹们，你今天忘记什么所有的东西没关系，你在2015年忘记所有的讲道都没有关系。我先讲过了，接下来还有几个礼拜。今天是我2015年最后一次讲到这里，你忘记所有都没有关系，请你记住这一点，好不好？请你记住这一点，我是为神所爱的。我们再来一次，一二三，来，我是为神所爱的。弟兄姊妹，很重要的。现在我们说明我们当中还有人在挣扎，可能会想说啊，不是我啦，我为什么会这么一个全能的上帝会来看顾我？他会看顾这些这些属灵的人呐，那罗莎啦，这些牧长老啦，丁明啦，这些属灵的长辈们啊，他会照顾他们，他会在意他们啊，他会把他们以后会接到他天堂去啊。我是谁啊？我犯了这么多的错误， 我有一个糟糕的过去，我有一个难处理的恶习，我甚至一再的拒绝神，我一再的叛逆神，我是谁？这个创造诸天的神会注意我吗？会在意我吗？我是谁呀？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弟兄姊妹们，请你容许我说，很多时候我有这种想法，但是请你容许我说，你是谁？为什么神会那么在意你？你可能认为你没有做任何事情，你没有任何的资格条件来让人觉得你值得爱。但是，请你容许我说，让我这样说，神这样的爱真的是没有办法用逻辑来解释的。我讲清楚了吗？弟兄姊妹们，请问一下，你妈妈那么爱你，有没有逻辑可以解释？哦，有啊，因为她生我，为什么生你就一定爱你？你知道意思吗？很多时候爱是没办法解释，特别是神对我们的爱是很难的。神这样做就是因为他看重自己心爱的孩子，要带我们回家。神完全的爱你，他来找你，他呼叫你的名字，他称你为的朋友，他的孩子，他心爱的儿子，他心爱的女儿，他永渴望的拥抱你，他要用他爱来覆庇着你，因为你是为他所爱的。神有完全的能力，神有完美的慈爱。弟兄姊妹们，你能够理解到一个这样无限慈爱全能的神就是这样的喜爱你吗？这就是诗篇第八篇所要表达的。弟兄姊妹们，要真正恢复，要更新我们的惊奇感，我们需要对神有一个认识，有一个敬畏。弟兄姊妹们，好不好？今天晚上回去的时候，好不好？希望今天晚上天气晴空呢，好不好？跑到外面去看着晴空，或者是你跑到海边去看看海洋，看看那个刚出生的幼小生命，看看他所创造的一切，让神这一切所做的作为来震撼你。盼望我们能够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神这些事情让我们所见到的真是无可推诿。弟兄姊妹们，第二个，然后真的相信神，真的相信神，真的非常的爱你。弟兄姊妹们，诗篇第八篇的一个图画是对神心存敬畏，然后真的相信他爱我。弟兄姊妹们，我盼望你同意这里的提醒：神的能力是惊人的，但他的爱更是让我们赞叹。当大卫在结束这篇诗篇的时候，他使用了诗篇开始所使用相同的话语来做结尾。如果你注意的话，他的第九节又绕了一圈，只是现在他不再专注神的威严，而是专注在神跟神亲密的关系。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就是你在这诗篇里面有没有看到那充满神迹奇事？其实神对你对我那无限的爱，不就是最伟大的神迹吗？好不好？让我们一起为这奇妙的救恩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对我们的爱，感谢你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因为我知道我们在我们当中有弟兄，有姐妹，有朋友们此时此刻落在一个光景里面，落在一个挣扎里面，落在一个痛苦里面，他们会怀疑你是不是存在，他们会怀疑你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大的能力，他们会怀疑你，甚至你是不是真的在意他们。因为我向你祈求，祈求来让这些弟兄姊妹们，让我们能够体验到你在诗篇第八篇这边所要表达的，让我们能够看到，能够经历到，让我们能够体验到你拥有那创造一切的巨大能力，但是却选择 称我们为你的朋友，并且你让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来拯救我们，来表达你对我们的爱。我是谁？我是你为你所爱的。听，但愿这句话能够很真实的烙印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有这个确据，让我们有心存敬畏，让我们降服在你的灵里面，降服在你的爱里面。天父帮助我们，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经历的时候，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确据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跨越鸿沟，我们才有可能不被这些环境带来的这些困扰所击倒。我们相信这就是你的心意，你要让我们靠主能够活出不同。天父，你恩待我们，主要让我们真的了解到你对我们心意是什么，以至于我们能够勇往直前，活出不同。我们谢谢你，愿荣耀颂赞尊贵全名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我想我们面对桌上的饼、桌上的杯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